学，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也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在主日的清晨召聚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愿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在我们读经的时候，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能够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更认识你。我们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啊，我们今天会把箴言书从21章到31章全部都看完。箴言书已经接近到旧约的，基本上快到尾声了哈，还没有。我们已经读过了律法书，读过了历史书，读过了诗歌书。然后我们会看到说，律法书呢是神透过摩西来向人说话，所以我们印象很深的就是常常会出现，耶和华小谕摩西说，然后摩西就把这句话传达给当时的以色列人。那我们也读过了，前面我们也读过了诗篇150篇。那我们在诗篇里头，我们会看到呢，其实是一个人他在对神说话，他把他的喜怒哀乐，全部的讲给神来听。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呢，是诗篇属于智慧书里边的箴言这部分。箴言呢，是人对人在说话啊，都是很宝贵的。那箴言书。我们已经今天是第三次了哈，我们看到箴言书，箴言书的最主要的一个主题呢，就是让我们敬畏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是箴言9章10节。虽然我们在读的时候会读的，它好像是东讲一句西讲一句，但是它其实它每一段每一章，它都有一个宗旨，就是让我们来敬畏神，就是从神那里得到真正的智慧。所以这个就是和我们一般的所谓的人生的格言是不一样的，它是与神紧密相连的。所以这是箴言。那我们今天呢，它会改变一种方式啊，我们今天会大量的来看经，所以呢。大家可以打开你自己手里的圣经。我们从今天是从21章开始。21章第1节呢，他是说王的金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涌流的水，随意流转。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那这两节经文呢，就是后面整个这21章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因为在21章结束的时候，在30节说，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远在乎耶和华。就是在前后告诉我们说。要敬畏耶和华，然后它中间呢是告诉我们一些真理。那我们来看这个，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如果这个，如果我们是去过农村的，我们会知道，他用水来浇灌土地的时候呢，水是从那个垄沟来流过来的，但是呢，它可以随时把这个地方。截断，把那个地方打开，所以那个水呢，它就可以浇到不同的垄沟里面去。那它这里就说，就对当时的人来说，如果你要种地的话，你就会非常清楚这件事情，就是那水呢，在农夫的手里，你让它怎么流，让它往哪个垄沟里流，它就往哪个垄沟里。那它现在呢，用这个比喻来说，一个君王，他的心会随着耶和华来随意流转。那我们前面看历史书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会看到那个 波斯王，对吧？波斯王他那个大力乌他登台以后，然后神就感动了他，然后他就让以色列人从被掳的之地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那这段历史我们都看到了，就是神在历史中掌权，君王的心呢也在耶和华的手中。这就是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神是做主的。那第二节呢，它就是这一章经文的一个纲领，就是说耶和华是衡量人心的。那他写人所行的呢在自己的眼中都看为正。那这就像我们想到这个在伊甸园里边，从亚当夏娃他们被逆神开始，人就自以为义，就是按照自己心中所看为正来行事。那如果要是罪人呢，他就会按照自己的形式呢，他就陷在罪中。但是呢，和人所行的来对比呢，就是神呢是衡量人心的。那下面我们看到这些经文呢，都是在讲神是怎么样衡量人心。那第一个呢，就是第三节我们看到说，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能耶和华悦纳。啊，其实这个就是神衡量人心的时候，神看重的是说人有没有仁义公平。那这个主题其实在旧约里面，我们在很多地方都读到这个主题，对吧？我们读到那个撒母耳记的时候会说，顺从耶和华胜过献祭，对吧？然后我们后面到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以赛亚书也这么讲到，行公义行怜悯胜过你在神的殿里献祭。那其实到旧约结束的时候，我们也会读到弥迦书，耶和华向世人所要的是什么呢？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诚恳。所以在神的眼中，行仁义公平要比献祭更能耶和华的悦纳。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接下来讲到人的心呢，第四节就是说，恶人发达，眼高心傲，这乃是罪。恶人发达，眼高心傲，这是什么？这是在讲人骄傲，对吧？就是骄傲是一种罪，在神耶和华衡量人心的时候，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第五节呢，是说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这个是在讲怎么收获与付出之间的关系。这个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就是他告诉你要其实这个也是在箴言书里我们看到很多种这样的经文，就是你要勤劳，你不要做懒惰人。然后呢，你勤劳呢，你就会有收获。但是呢，他说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就是说我们现在会有一种观念啊，比如说我们前面经文看，想急切致富的这人并不能成功，对吧？就是想一夜暴富的这种心理，这也是不合神心意的一种想法。如果这个他就是说你一心想暴富，想一心就想马上就有钱，这种心态是不会成功的。这也是一种人的心，对吧？这是耶和华衡量人心嘛，这也是一种人的心。然后第六节呢，讲到说用诡诈之舌求财的是自己去死，所得之财也是吹来吹去的主意。就是说有的人他为了求取财富呢，他会用一种欺骗的手段，用一种就是骗取别人的钱财，好像你很快就能得到，但是呢，人言说是你这样做呢是自己去死，即使你能得到这个财，也会很快的就像浮云一样就失去。所以我们看到现在都是在讲人的心，对吧？然后恶人的强暴必将自己扫除，因他们不肯按公平行事。 就是如果没有仁义公平，最后的结局呢，就是恶人就会自食其果，将自己所为，就是灭亡。第七节第八节是差不多的平行啊，就是负罪之人的路呢，甚是弯曲，清洁的人却是正路。就是在箴言里，我们也经常看到他会讲两种道路，一种叫弯曲，一种叫正直。那个正直就是你很快就达到你的地方，叫弯曲，可能你走来走去，走的都是弯路的话，你有可能就除了你耽误你的时间和你的能力以外，你有可能你就达不到你的目的。这是讲到人心要仁义要公平。那接下来从第九节到第十节呢，他讲到了另外一种，就是恶人的心是怎么样被神所衡量的。但是呢，他很有意思的呢，他在第九节和第十节讲到了一个妇人。我说大家以前读到这个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想法啊？那第九节呢，他是说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不在宽阔的屋里与争吵的妇人同住。然后第十九节是说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就是说他在讲到他在评价一个妻子，讲到一个妻子最重要的事情，应该避免的事情，就是有一直和丈夫在争吵。所以他讲到说这个争吵的结果呢，会使丈夫产生一个离开的心。这里边说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就是他中东地区那种房子，有的时候他是建在有很多山嘛，有的时候就是房顶上，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可能在我们西北那边会有这样的，就是屋顶上还是可以生活的，不像我们现在这边这种，就是屋顶上面也是人活动的场所，就旁边有你可以上，然后你屋顶上还是可以睡觉的。所以他这里说宁可住在屋顶的脚上，就是到房顶上到外面去睡，他也不愿意在屋里与这个争吵的妇人住在一起。后面我们会看到31章的时候会讲到一个才德的妇人啊，那个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她是怎么样在家里头，她是怎么样的生活的，那个会详细的讲。但是这里呢，她是用一种对比的方法，是说争吵是对夫妻关系一个最大的破坏。那这个其实也和前面讲到说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这是给我们一个警戒。为什么会争吵呢？争吵就是双方都认为我做的是对的，然后你做的是不对的，那才会产生争吵，对吧？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但是呢，他中间并没有再讲到这个，中间讲的呢就开始讲到恶人，讲到恶人的心是怎么样的。第十节呢就说恶人的心乐人受祸，他眼并不连续邻舍。就是一个恶人呢，他会喜欢，他幸灾乐祸，喜欢看到别人遭到灾祸，别人遭到灾祸以后他会在那儿，他会在那里高兴。那这样的呢是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没有连续怜悯的心。那别人遇到灾祸了他在那里高兴，就是他没有一个同理心去和人一起。所以这是一个恶人的事实。但是这样的，这也是我们在生活中会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事实。但是这样的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事的时候呢，有什么意义呢？十二节就给我们解释说这样的人会受到刑罚。当这样的人受到刑罚的时候，智慧的人呢就可以从中得到教训，可以帮助我们不要走那样的路，对吧？说义人思想恶人的家，知道恶人倾倒必致灭亡。那对于义人来说，义人就会从中学到教训。就像我们可以从别人的错误里边 学到一个教训，然后就避免走那样同样的弯路。那这里边他提醒的呢是说要有怜悯的心，所以这个还是在讲仁义公平，仁义就是仁爱，就是怜悯。然后这个接下来呢，他就说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的福裕也不蒙应允。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怜悯之心，他的结局是什么呢？你不怜悯人，将来也不会蒙神的怜悯，是这个意思。然后十四节呢，他就说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怀中揣的贿赂止息暴怒。这个解释的时候就有一点争议嘛。一个呢，按照整个这个顺序下来，就说这个恶人呢，因为在讲恶人的心嘛，就是恶人他会去贿赂人，但是如果你他贿赂的目的是为了止息暴怒、止息怒气呢，就好像不是恶人的，应该不是恶人的行为。所以有另一种解释呢，就是说这是一个人呢，他得罪了人，然后呢他怀中送着拿着礼物拿着贿赂呢，去想要挽回他得罪人的这个后果，然后他送上礼物呢，希望能得到别人的谅解。那单看这个十四节呢，那这样解释是没有问题的，对吧？但是这好像就有点断章取义了，因为你要把整个放在一起，可能还是在讲恶人的行为。那他接下来就说秉行公义会使一人喜乐，使作孽的人败坏，然后迷离通达道路的必住在阴魂的归中，就是说你不走正路，你就会缠绕在阴魂里面，你就走到邪路上去，这是一个对比。那么最后呢，讲到这个恶人的心态呢，就是他讲到说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好酒爱高油的必不富足。就是其实箴言里头反复的会提到这个啊，就是好酒贪食的会穷乏。那这个是有当时的这种背景，对吧？一个人他常常会对比，一个勤劳的人，你要靠你的双手勤劳，你就会得到富足。一个懒惰的人，他做对比，勤劳的人和懒惰的人做对比，懒惰的人抱着手什么也不想干，躺平，这样的人呢，你就会穷乏。但是他这里呢提到另一种会使人不富足穷乏的，就是说你的生活方式，如果你就喜爱宴乐，整天在宴乐之中，然后你就好酒贪食，这样的人呢也不会富足。这也是对当时的人的一种警告。然后最后的结局呢是说恶人做了义人的属下，奸诈人代替正直。这个也稍微不是直接从字面意思容易理解了。他这个是在讲呢说恶人和义人的结局呢都在神的手里。如果你走义人的道路，那么神会惩罚恶人，恶人和奸诈人呢会成为义人的属下。就是神会惩罚那些作恶的人，神会祝福那些义人。所以呢当你走在义人的道路上的时候，那个恶人就成了义人的属下。就是恶人受到了惩罚，义人呢得到了祝福。还是讲到最终的结局。好，那这个前边呢就是在讲到耶和华衡量人心，就是如何什么是仁义和公平啊，下面就中间举了这么多的例子。接下来呢他又继续的用生活中的例子来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在神的眼中行为正的事情。二十节讲到说智慧人家中会积蓄宝物和膏油，愚昧人得来就会随时吞下。就是这讲到积蓄储蓄。然后二十一节呢是说人要追求公义仁慈，对吧？就第三节就是行仁义公平嘛，这样的人呢可以得到生命公义和尊荣。那我们往后 翻一下呢，我们看到22章的第四节，他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那所得的是一样的东西是吗？那区别在哪里呢？22章这里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然后前面呢讲的是追求公义仁慈，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就应该是追求公义，追求仁慈，就是有公义有仁慈。智慧人爬上勇士的城墙，倾覆他所依靠的堡垒。那我们前面讲到说，我们前面16章32节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以心的强如取城。那那个胜过勇士强如取城啊，这里就讲到说智慧人可以爬上勇士的城墙，就取了这个城，对吧？那怎么胜过呢？不轻易发怒，制服以心。然后23节讲到说话的智慧，要谨守你的口与舌，可以保守自己免受灾难。这个也是圣经里面经常提到的哈，怎么样呢？说话。雅各书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说话上没有过失的话，这人就是一个完全人。所以这个我们怎么说话，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24节讲到一个骄傲的人，25节就讲到一个懒惰的人，这是在责备哈。然后26节呢讲到贪心和施舍的对比。27节说恶人的积物是可憎的，何况他存恶意来献。这个可能会引起我们一点思考，什么叫做祭物不都是献给神的吗？怎么还能有存恶意来献呢？他这里就指的是一种不知道献祭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有的人呢，他是行为是恶的，他并不敬畏神，但是他也来献祭，他献祭的目的呢是贿赂神，哎，我献了祭，我就求神的保守，才是在讲这件事情。然后28节29节仍然是在讲到这个说话的问题了。做假见证的必灭亡，唯有听真情而言的，其言长存。告诉我们说要说诚实话。最后就是30节是一个总结，对应的1到2节说，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像前面说的，即使是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也像笼中的水，是随意之断。那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哈，就是当时，有马来作战的话，是非常，是作战的时候非常有利的一个兵器哈。如果有马做战车的这样的国家呢，他会经常打胜仗。就是他的武器会比别人的武器更强，但是呢，这里边呢，这个圣经里面就反复的说，得胜在乎耶和华。就是，我们后面看到以赛亚书的时候，耶和华也在责备他们，就是说你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你们去求助埃及，利用埃及的这个马车、马兵、战车。想以为那个打胜仗，神一直责备他们，真正得胜的要靠神。这是21章。22章。我们不能一节节这么看啊，这么看，因为这一年我们就看不了多少内容了啊。我们还要看讲义上的内容。那22章从1到16节呢，还是接着前面再讲啊。那重点我们就看这个 第四节这个和前面讲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应许。那这个具体体现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呢，就是和前面相对应的，就是你要追求公义仁慈，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好，那我们就22章前面我们就不一一细讲。那从17节开始呢，一直到24章的22节，那这个呢我们是把它叫做，不知道你们的圣经上有没有写啊，这叫至言30则，智慧人的言语。就是解经的人呢就发现说，这一段从这一段呢其实一直讲了30个内容，然后他下面呢他也有分，前面呢是季节说你需侧耳听智慧人的言语，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从下面开始是智慧人的言语，然后到24章的23节呢他说以下也是智慧人的真言，那就是说现在开始呢是一个智慧人的言语。那智慧人呢，我们讲义上告诉我们说，智慧人是一种专门的职分，是负责规劝君王教导民众的。那为什么是30则呢？我们会看到他后面他是分了30段，然后在第20节那里面说磨练和知识的美事，这个美事呢在原文中呢是30个意思啊，我们没有读过原文我不知道啊，那这是解经的人学者们他们专门把这个他们研究这个这个意思，然后呢就从这里得出个结论来，就是说从这里开始下面讲了30件事情，所以这个也叫做智慧人的言语30则。那我们就一一的来看一下，第一则就是说不可以欺压贫穷人，贫穷人你不可以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财物，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原因呢是因为他有他的主在他的后面，耶和华会为他辩屈，所以抢夺贫穷人呢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这是一个不可以欺压弱势的人，用现在的话说。然后第二个呢是说一个人特别好生气的人不可以与他结交，就是这是告诉我们说和什么样的人交往，就一个好生气的人你不要与他交往，你就不要和他成为朋友，不要和他来往。为什么呢？因为怕你效法他的行为，然后你也变成了一个好生气暴怒的人。为什么不要做一个好生气暴怒的人呢？那箴言里头有很多啊，暴怒的人他就会做出失去理智的行为，最后得到一个不好的结果。其实我们自己最好也是不要好生气好暴怒，因为其实在生活中间你和一个易怒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慢慢你也会变得易怒，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一个人说话声音高起来的时候，另一个人为什么要避免争吵，另一个人受他的影响啊，你也会升高起来，然后就慢慢就吵起来。这个是告诉我们说不要和这样的人结交。然后呢第三则呢是说不可以给人做保，就不要为欠债的做保。这个前面其实我们读到过这个经文啊，不要为人做保，就是那个欠债的人他就很有可能还不上债，然后你为他做保呢，你就替他承担了责任，就会造成你的损失。这个是箴言第三则。第四则是说你不要侵占他人的产业，这个说先主所立的地界不可挪移。这个实际上 他并不是完全指着说你不可侵占他人的产权，是说你先祖所立的地界你不可挪移，就是说你从你的家族里面所继承，你不要轻易的去把它改变。这个改变呢，是说你把它卖，就相当于我们说 你继承的产权，你不要轻易的卖掉你的主产。为什么你会卖掉你的主产？那就一定是你承受了一些损失了，你要换，要把给你的产业，你要把它卖掉。我们看到那个有一个那个浪子，对吧？浪子就提前把他应得的产业，他就从他父亲手里要到手，然后结果他就把他的产业给要了。这个就相当于他挪移了他先祖所立的地界，因为过去的产业很多都是土地继承下来的。所以呢，他才是说你要办事殷勤，就是你要勤劳努力的守住你所继承的产业，这样你可以站在君王面前，不然的话你就和下贱人站在一起。嗯，第五则，第五，这个是在第五则，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是说你要勤劳。给分成两个了。然后接下来呢，是说，你和别人吃饭的时候，你和别人坐席的时候，你怎么样和你的官长来相处？这就讲到和人之间，他是说呢，你。我们的题目是说你要克制你的欲望，不要失态。那这里是说你和地位比你高的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你要注意，你和别人吃饭的时候你要注意你在和谁吃饭。如果你和你的老板吃饭，你就不能是把眼睛只放在食物上，看哪个好吃你就只注意吃哪个。因为什么呢？他这里警告说你要拿刀放在喉咙上，不要贪恋他的美食，因为是哄人的食物。为什么呢？渣老板为什么会请你吃饭呢？一定是要对你有所要求，对吧？然后你要认不清自己的，只看见哪个好吃你就吃哪个，你可能就给自己带来这个不好的结果，在老板的眼里，会影响你在老板中的形象。特别是他下面还继续在讲，四到五节呢是在讲说不要向前看，就是说钱财是虚无的，是无定，很容易就会失去，就像钱财就像长翅膀一样会飞走。所以呢，你要依靠自己的劳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就是跟前面讲的差不多。然后这个第六节到第八节也是讲吃饭，是吧？这次讲的不是老板，这次讲的是一个恶眼人，是一个，就是说这个人呢，其实他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就是这人会看人下菜碟，就是他心机很重的人，特别是他是一个很看重钱财的人。那他要请你吃饭的时候你就更要小心，因为这里你知道他为人是怎样的。虽然他说哎，请你吃请你吃，你要想他为什么要请你，这是所以你要不注意的话，你吃的那点食物被吐出来，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虽然吃了一顿饭，但是他会在别的上面把这个东西找了。所以，小气鬼对你大方，你要小心。是说，其实就是说你在和别人交往的时候，你要注意别人的他的动机，他想做什么，就是你自己要保持一个清醒的。然后第九则呢是说因材施教，因人说话，就是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就是你对他说智慧的话，他可能 说了也白说，就像我们现在有一个成语叫对牛弹琴，对牛弹琴不是牛的责任啊，是弹琴这个人的责任，你要知道他是牛你还给他弹上琴。所以这个马太福音里也讲到说，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然后第十则呢，就是说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不可侵入古人的田地，就是古时的地界呢，就是这个孤儿或者是这个寡妇，他有他的产业，但是因为他现在家道中落了，然后呢他的地界就要挪移，挪移的意思是说他的地界就被别人夺去了。那他现在说呢，你不要拿这些人的产业，因为他们的救助主大有能力，他必向你为他们辩屈。这个在旧约里边其实讲到说，一个人他的亲信有责任来帮助他的亲信，就是如果他的亲信遭遇了变成了孤儿变成了寡妇的时候，就我们看路德记里边，就是他的亲信应该有责任帮助他度过这个难关，那就是说他后面他有救赎主，你不知道他的救赎主是谁，你不要轻易的侵占别人的产业。十二节到十四节呢是讲到说如何管教，那作为你自己呢，你要留心领受训诲，侧耳听从知识的言语啊。我们在很多圣经的经文里提到说你要耶和华会管教，你要领受神的管教，然后这里呢更强调的呢又讲到了说是教导孩童，说不可不管教，就是你不能仅仅的把他养大让他吃穿不愁，你还要教养他，让他后面我们看到哈，让他走在正直的道上。所以呢你要用杖打他，就是你用杖打他他不至于死，就是你用杖打他不会把他打死，但是如果你要不管教他，让他走在错误的路上，你是把他送到灭亡的结局去，所以呢你要用杖打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让他可以走在正直的路上，要管教。十五十六节呢就是讲到，这不是讲到管教孩童吗？那如果孩童，我儿，如果这个孩童在成长的过程中能够学到心存智慧，那么父母的心呢就会欢喜。然后这个孩童如果他是走在正直的路上，说话也是正直，那么我的心肠也必快乐。就是我们最近主日也讲到啊，亲子关系啊，作为父母应该怎么做，作为子女应该怎么做，就是讲到孩童如何使父母快乐。接下来十三则是说敬畏神的人不吃亏，他说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不是断绝。就是他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和别人去比，特别是在我们现在的时候，你看哎，这个人比我有钱，这个人比我有财，这个人比我有名，这个人比我有地位，而且这个人呢他很可能不是通过正当的手段，你看到恶人腾达的时候，飞黄腾达的时候，你心中不要有嫉妒，不要有羡慕，你要靠着敬畏神而生活，那最终呢你会得到好的结果。就是只要敬畏神，然后这个接下来就讲到说不要和那些，这也是在讲到交朋友的问题啊，不要交这种酒肉的朋友， 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这个就有点麻烦啊。我们现在跟朋友要表示我们大家比较友好的话，我们经常会在一起吃一点、喝一点，就看我们一起去吃顿饭呐、啊。然后我们会喝点酒啊，然后把酒言欢，对吧？我们会觉得我们关系很好。那这里是在说什么呢？是说你不要和别人喝酒，不要和别人吃肉，他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是说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就是我们刚才就说到这个啊，就是一个人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人他只注重这个口腹之欲，他只注重吃喝，他把心思都放在这上的时候，他就不会去勤劳去劳碌，那他的最终的结局呢，他会即使他原来是富足的，他慢慢也会走向贫穷。好睡觉的就是指懒惰的人啊，那个里面有很多箴言里面有很多是让人勤劳不要懒惰，这个好睡觉的就是指懒惰的人，就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这是指好睡觉。那将来呢，结局就要算破烂，就是也是必致贫穷的意思。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人要勤劳，不要只追求这种享受的生活，或者躺平，做一个懒惰的人。接下来这则呢是说要把真理当作宝贝。就是你要买真理，就是你要寻求真理，然后呢特别提到说呢，你要听从你的父亲，然后也不可藐视你的母亲。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都会教你真理，教导你怎么敬畏神。那我们看箴言，从前面一直到现在都是以一个父亲的口吻在教导真理。那在后面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也有从母亲的角度来做教导真理的这个。所以呢你要听从父母，他们讲真理的时候你要听从。接下来他又讲到说如何使父母快乐，就是你要做义人，你要有人生的智慧，这样的儿子会让他的父母欢喜。26节到28节呢是讲到说你要避免色的引诱，这个也是箴言里常常提到的啊。一个是主要提到第一个就是说你不要被陷在色的这个陷阱里，另一个提到的是你不要贪食好酒，你要勤劳。那这个是讲到后面我们看到母亲也有同样的教导啊。然后接下来就讲到说29节到35节就讲到说避免酒的诱惑。那他就讲到说你看酒会引起什么祸患呢？酒会使人产生祸患，酒会使人忧愁，酒会让人争斗，争斗以后就会哀叹，然后还会有人无辜受伤。喝酒的人会眼目红赤，流连在饮酒之中，然后或者你酒醉了的时候，这种人就会产生许多不好的结果。所以他为什么强调说不要和那些好酒贪食的人往来，就是他也不是说不能喝酒啊，后面我们还会看到，但是就是说你要有节制， 他后面讲了很多哈，就是酒虽然下咽舒畅是咬你如蛇，然后你喝醉了酒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个我们就再往下看，接下来就是到24章。24章呢是说，还是说你不要嫉妒恶人，就是你不要羡慕那些好像让现在看起来是飞黄腾达的，但是都知道他们是恶人，然后你也不要想和他们去相处，因为恶人嘛，他就会，你和他们在一起交朋友，你就会受到他们的影响。那他第三节第四节是让我们寻求智慧，就拿房屋做比喻说，房屋呢是因智慧而建造的，又因聪明而立稳，所以呢房屋里边充满了智慧和非常美好的财富，就像一个房子一样，所以你要寻求智慧，寻求聪明，寻求知识啊，知识呢是智慧人呢会大有能力，有知识人呢会力上加力。打仗要凭智谋，谋是众多人面得胜，就是让人去寻求智慧。我们刚才也看到这个智慧人会胜过勇士啊。接下来他就说，对愚昧人来说，愚昧人没有智慧，对他们来说智慧就是高不可及的事情。那第八节到第九节讲到恶人与恶事的这种因果的关系，欲望人的思念乃是罪恶，就是我们会看到说，圣经里讲到罪的时候，就是私欲，恶人他心里有恶念，这个恶念呢，变成行动的时候就变成了罪，就是就像那个雅各书里所讲的，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个是讲到这个因果。然后第十节是讲到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所以呢，你虽然有患难，你仍然不要害怕。25节，我们就快一点过去哈，因为我们后面，我觉得后面有几章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那我们下面呢，我们就不再细看了啊。这个救人的性命，救人的灵魂。26则说得到智慧是何等的甘甜。27则讲到一人虽然跌倒，仍然会起来，因为恶人是一蹶不振的。28则呢就讲到说不要幸灾乐祸。哪怕是仇敌跌倒，你也不要欢喜。29则是说善恶到头总有报。30则呢也讲到，又讲到交友的问题，就是不要和反复无常的人结交。我们的讲义呢，接下来就讲到箴言31章的才德的妇人。那我们就打乱一下次序哈，我们先来看这个才德的妇人，然后如果我们有时间呢，我们回头再看一下这个30章雅妇的箴言，然后31章前面这个利木伊勒的这个对答话。我们先来看才德的妇人， 大家打开圣经嘛，哈。第十节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珍珠。然后她的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那这首先是对一个才德的妇人的一个定义和她的价值。其实这个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还有许多单身，你要找什么样的人做你的妻子，这里边给了我们一个标准。那同样的呢，我们也看到说，一个妻子什么样的妻子是一个最好的妻子，那这里边也告诉我们一个努力的方向啊。所以呢，他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就是我们如何去寻找呢？然后他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他这里讲到说，他的丈夫心里依靠他，这让我们很奇怪，因为箴言从头到尾都在叫我们依靠耶和华，依靠神。但是在这里呢，讲到一个才德的妇人的人，她也是可以被她的丈夫所依靠。那这里讲到就是神对婚姻的这种一个心意，就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当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一同敬畏神的时候，那这个妻子还可以成为丈夫的一个依靠，因为他是和神同心的。那他的丈夫因此就不缺少利益，这个利益呢，也可以是战利品的意思，就是说他和他的丈夫一起，他的丈夫可以靠着他的这个才德的夫人，靠着他的妻子也可以得到战利品。而且呢，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这就实现了当初神造人的时候，神造女人的时候说，这是这人男人独居不好，要造一个女人帮助他。那这是帮助的真正的意义，就是会使他的丈夫一生有益无损。那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才德的妇人，一个好的妻子的一个。那在下面呢，他就讲到说这个这样的妻子他要做什么事情，他怎么做事情呢？第十三节十四节就是说，十三节就是说他有一种手艺，他可以用羊绒和麻来做手工。我们知道羊绒和麻他可以编织起来做一种当时非常珍贵的衣服，他可以为自己创造财富。我们现在人很少有这种手艺了啊。再往前30年4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生活不那么富裕的时候，人们都是自己要用手工来做那个毛衣啊、围脖啊、帽子啊，都是靠勤劳的女人的双手可以做出来的啊。她可以用羊绒和麻，用毛线来做出美好的衣服来，就是她可以自己创造财富。然后呢，他也可以解决吃的问题哈，他可以用他这个毛衣来换粮食吃。然后他呢，未到黎明他就起来，就在夜里他就起来，在家里头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然后分派婢女来做家里的工作。然后他也可以买来田地来栽种葡萄园，酿造美酒哈。然后他呢，不仅如此，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这是什么呢？体力活他也能干啊。然后他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就是他一直兢兢业业的努力的为他的家在努力。最后前面一段，后面一段呢又有点重复啊。他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线车，就是他把那些麻羊绒他可以纺成线，然后做成衣服。特别提到呢，他有怜悯之心，他伸手周济困苦人，帮助穷乏人。然后他也会未雨绸缪，还没有下雪的时候，他已经为全家都做好了朱红的衣服。他自己呢穿的，他为自己制作绣花的毯子，他的衣服是用细麻和紫色布做。细麻衣和紫色布的衣服呢，代表着一种高贵，所以他自己呢，穿着也非常得体，非常典雅，非常高贵。那 因为他如此，他的丈夫呢可以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那我们知道坐在城门口的人呢，是替这个城里的人判断是非的人，是审案的人，是这个城里德高望重的人，这个长老嘛，才可以坐在城门口。那他的丈夫呢是坐在城门口的，为众人所认识。为什么呢？因为后面讲到了说哈，他的工作可以在他的城门口领到，就是他成为他丈夫的领到。然后他制作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给商家，就是他很善于经营这个，还可以做一些很贵重的衣物。然后他有能力，他也有威仪，他会想到日后的景况并喜笑，他对未来也是充满着希望。然后他说话呢也有智慧，这个智慧更多的呢是仁慈的法则。其实这个稍微就有点不一样啊。父亲说话应该有很多是在一个家里面啊，丈夫和妻子其实是有别有分工的。父亲应该代表着公义，告诉这个子女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然后这个做母亲呢，更多的体验的是仁慈的法则，就是告诉你父母始终是爱你的，不管你如何。那其实我们为什么庆祝父亲节要重于母亲节，不是庆祝母亲节重于父亲节啊？也有这个，因为我们想到父母的时候，更常想到的是慈爱，慈爱更多的是从母亲那边体现出来的。然后他观察家务，他不吃闲饭，所以呢，他的结局是什么呢？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这就是一个做妻子一个才德的妇人，她的价值啊，其实也是她人生目标的一个实现啊，就是说她的儿女会称赞她有福，然后她的丈夫也称赞她，那她丈夫的称赞她在这里边也是非常有智慧的一种称赞啊，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这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的一个最高的称赞啊。世上的人有千千万，唯有你一个啊。然后他就讲到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就是美貌和美容呢，其实都是突然的，不是永久存在的。更为值得珍贵、值得重视的是内在，这个内在就表现在敬畏耶和华，和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然后呢，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所以才德的妇人是敬畏神的人，所以你要想得到一个美满的家庭，你在选择你作为男人来说，你要选择你妻子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他是不是真正敬畏神的人。如果他是真正敬畏神的，那就是神给你的祝福了，你要能选择到。那这里边也告诉我们说，但是其实没有一个人是一个完美的，你不会想到说神会给你预备一个就像这里的才德的夫人等着你，因为即使有这样的人，可能你还能配。所以这个婚姻中间呢是要共同成长的，所以最主要的是说，如果两个人都是敬畏神的人，你们会在生命中一同成长，在成长的过程中就会达到这样的结果。所以就像罗马书里讲到说，如果你们两个人都是愿意把身体作为活祭献给神的，那你们就一定会在婚姻中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越来越合神的心意，最后呢你就能得到才德的福音。 OK， 没有时间了，那稍微讲一下这个31章的前半段。这个是伊利穆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所以这个跟前面所有的都不一样，前面都是做父亲的教训，这是做母亲的教训。那他的教训呢是，我当怎样教训你呢？我们看他都有什么教训啊。第一呢，他是教训他的儿子，是说你不要因为女色而忘记了君王的责任，就是你不要沉溺于女色，就是第三节。然后第四节就讲到说， 喝酒。啊，我们前面提到说一个女色一个喝酒啊，是箴言非常注重的问题，就是君王喝酒不相宜，就是说不是说不能喝，只是说你不要喝醉，你要少喝。然后他又讲到说浓酒和清酒的区别啊，这个我们就不解释了。然后第三呢，就是讲到说你要怜悯，就是说浓酒可以给将亡的人喝，清酒可以给苦心人喝。实际上是说你要看到他，因为他贫穷，他有愁苦，你应该帮助他怎么样解除愁苦。这是让一个君王要有怜悯的心。然后呢，你当为哑巴开口，为孤独的人伸冤，就是你一个君王呢要行公义。行公义特别体现在你要怜悯那些弱势的人。嗯，这是给。这是一个母亲给一个做王的儿子的一个忠告。第一，你要不要沉溺于美色；第二，你不要沉溺于美酒；第三，你要好怜悯；第四，你要行公义。还有这个，其实这个30章这个雅胡尔的里边呢也非常有意思，因为他常常用一个数字来讲他的经验。那我们没有时间了，今天就到这，大家可以自己可以回过头来再去看啊，真言是很有意思的一卷书。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特别是借着真言这本书告诉我们许多人生的智慧，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怎么样可以靠着敬畏神，我们可以远离恶事，让我们怎么样可以能走在义人的路上，得到神给我们的百般的祝福。求主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让我们可以荣耀神的名。我们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